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接下来就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啊，按照农历的节气来算呢，刚好是小雪这样一个节气哈。记得上周的时候刚刚请您谈立冬的养生，虽然这个是滞后了一周，紧接着这一周呢就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了，好像天气也没有那么冷，下雪的地方也不是很多，可是呢还是就是从这种意义上的冬季养生的角度来讲，请您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吧，小雪的节气里面我们要继续再做一点什么呢？
小雪是这个冬季已经进入冬季的第二个节气了，也就是立冬之后的十五天啊。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冬天的比较，就是越来越入冬，一直往冬寒啊进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是让自己身体尽量的不要露在外头，被风被寒所侵袭所伤到。所以古时候的人常常在讲所谓的谨避风寒，谨就是谨慎，避就是避免，就是谨慎避免被风被寒所侵袭，这样子的话才是最好的保养之道。而且古时候的人又说所谓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藏什么意思？就是把你藏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藏在房间里，藏在被窝里，藏在很厚的衣服里，大概就这样的意思。
讲到这儿啊，胡医师，常常那个听您讲哪个节气养生的时候都是要早起哈，但是好像到现在了，应该是该就是早睡晚起的时候了吧，是吧？藏到被窝里吗？
对，这个他这样讲，像春天夏天的时候啊，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讲的是春季夏季要怎么样，晚睡早起，那到了秋天呢要早睡早起，到了这个冬天他反而是要早睡晚起。什么意思呢？他其实是说人要跟太阳的时间一样，太阳在冬季的时候是比较来的白天比较短一点，冬天这个夜晚比较来的长一点，所以你也应该多睡一点的时间，大概就这一次吧。
那我想所有的人都会赞同这一点哈，养生要把自己多睡一睡。不过呢就是如果能够睡眠的功力很好的话，他倒是能够睡得起得晚一点啊。现在但是很多人他会受睡眠的这种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压力啊各个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睡眠还没有那么好。我也看到您有一期最近有一期 YouTube 的节目谈到了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啊，那稍后再请您就这个方面给大家聊一聊怎么能够睡得好。在小雪季节的养生呢，能不能请您在饮食上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毕竟这是大家每天一日三餐，就是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可以把自己养起来的一个机会，我们该吃些什么呢？
大概就吃一些比较温暖的食物啊。那可是温暖的食物呢，你要是尽量的吃温暖那也不行，因为温暖还得要有个平衡，就是要稍微寒凉一点。所以人家讲所谓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处方，我想那个我们的听众大概都很清楚这句话啊。他说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萝卜不是凉的吗？那夏天为什么要吃姜，姜不是热的吗？哎，这就是平衡。为什么你夏天的时候你吃的冰就多了吗？你吃的冷的东西就多了吗？那这个加一点姜，例如台湾有一些民众啊，他们喜欢在绿豆汤里头加姜，那这就是绿豆是冷的，然后呢加点姜把它平衡平衡。那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吃这个红烧肉啊火锅呀、等等的时候，我们在里头稍微加一点萝卜呢也平衡它一下， 这样子你这个红烧肉就不会太过度的热，而反而是用萝卜呢把它给降下来一点温度，这样子人就不会因为不平衡的过度的冷或过度的热而生病。
听起来都非常的好吃，一大锅热乎乎的红烧肉炖萝卜，那希望我们听众朋友炖起来哈。但是有一点，我曾经记得您在节目上讲过，说萝卜好像是破气的，有些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忌讳吃萝卜吗？
你先不要讲避讳吃萝卜啊，
哦。
就是你反正你身体啊，假如有那个所谓的气过度的膨胀、过度的胀的时候，你吃点萝卜反而是帮助你破了气，就是救你了。
顺气哈，所谓
例如
顺
说
气，
北方人啊，在这个都吃米面，对不对？吃面，对不对？那
对，
南方人多半都吃米。那北方人吃面呢，吃面食啊，面食里头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的蛋白质比较多的那种，叫做什么？叫做
gluten，
gluten。哎，对，这个 gluten 这个东西呢，你要吃多了的话，就胀在肚子里头不消化。哎，这个时候吃点萝卜，我跟你讲，立刻改善啊！我还记得我在几十年前啊，我们台湾有一位医生，他也是，他说啊，他跟我讲的啊，他因为年纪比我大个十几岁吧。他是北方人，那他就说他爸爸也是名医啊，他爸爸在中国山东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啊。那他说当时呢，这个山东这些人们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工作比较少一点啊，农忙过了嘛，对不对？工作比较少一点，那这些农民呢就会吃的比较来的，要不就是多吃点饺子啊，多吃点饼啊，什么东西。好，让自己身体温暖一点，然后还有又因为农忙已经过了，所以吃的比较这个比较好一点吧，就是蛋白质吃的多一点，结果肚子胀，然后来找这个医生的人就多了。那以前的人呢，找西医的少，找中医的多呀。那他的爸爸就开个什么处方，简单萝卜啊，回家吃萝卜就好了，就这样的。后来他跟我讲这件事情，他就说。我们呢，因为他在台湾也是一个名医啊，那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现在就是萝卜呀，心肠的告诉人说要吃萝卜，要吃萝卜。好了，你说他破气，但是破那个在你身体里面已经形成了的，很胀、很不舒服的那种气，他都给你破。所以有人说吃什么人参啊，或吃黄芪啊，或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萝卜啊，不可以吃萝卜，其实不是的。是你吃人参吃这些东西，当你吃的过度多，而且你的气太过胀的时候，你还是乖乖给我多吃点萝卜，把那气给排掉吧。
听起来好像大部分人适量的吃萝卜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是吗？
哎，对，是的。
好的，那这是萝卜啊，还有就是我记得您也讲过，冬季比较适合那种吃根茎类的，这种食物，像萝卜也是，像各种薯类呀，反正就是埋在地里、长在地里的那些块茎类的东西是都可以，对吧？
哎，对呀，就是块茎类，它就是里面含有能量比较多一点，也不是根类的都好，而是根类的食物呢，例如说是地瓜呀，或者是芋头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因为里头含有的这个淀粉的量比较多一点，因为含淀粉量比较多呢，那它就带有很多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帮助人把身体给温暖的，所以你会在冬季的时候喜欢吃一点温暖的食物，那这些就刚好又好吃又温暖。
好，那讲到温暖，像羊肉啊什么的，应该也没有问题，是多多益善吗？
也是一样哈，羊肉也是高蛋白的，对不对？那你吃多了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胀啊？好，所以你看，羊肉汤、羊肉炉里头总喜欢加点
加
萝卜
萝卜。
进去，那就是。就是因为你会吃到胀，吃到撑，那这样子加一点点这个东西，它就可以把这个就是平衡了吧。
哎，就讲到这儿，我就觉得中国人这些食谱里面哈，它搭配的还真的是很有玄机在里面哈，非常的有道理。
哎，的确啊，所以 我们也不要看古时候的人民的这个智慧啊，以为他们那个时候科学不发达，所以会怎么样呢？其实不是，其实老早就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已经知道哪些东西是互相搭配是好的，而且经验当中也知道怎么样吃才是最舒服的，因为你吃下去的感觉才是第一重要，不是在人家讲什么。例如说，一个医生跟你说："哎呀，你一定要多吃点人参，某些东西，例如人参啊，或者什么。"好，那可是呢，是古人他也有他的智慧，就是万一吃了这些东西吃的不舒服了，他也知道应该用什么东西来解它。
嗯，好的，讲到这儿呢，我们该需要休息了。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我们继续哈，刚才讲到了冬季要保暖。其实说到保暖呢，我这面是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也想顺便的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哦。在我们美好生活小铺里面呢，有经销多年的一款，就是炭热毯哈，我们叫做，其实它就是它的发热技术呢，不是传统的那种电阻丝，而是用了一种特殊的纤维。那纤维是可以发热的，所以呢，它没有辐射，然后呢，像电褥子一样，但是它没有电磁辐射。那你每天晚上身体躺在上面，给你温的暖暖的，非常的舒服。前两天还有一个听众跟我说："哎呀，唐韵呐，这个毯子简直是救命啊！"他用了"救命"这几个词儿。他说："我买了好几条，我现在还要推荐给我的朋友。"对，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店里呢，还有这种热毯啊，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尤其是家里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时候，然后你这个毯子进到被窝里，真的是太温暖了。这种感觉只有用过的人才能体会。那我们现在感恩节还有促销，大家不妨呢到我们店里去看一看，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好的，胡医师，那回来了，讲到食物上的养生啊，像您刚才说到的姜母鸭用到的姜啊，还有一种食材就是肉桂。肉桂它也，因为它也是温性的哈。那也有人，我看网上有介绍用肉桂和其他的东西搭配，冲冲茶呀什么的。我其实是有一个疑问，就是用姜片来煮各种的这种养生茶，和用肉桂，它俩在功效上，除了口味上不讲啊，功效上您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这个差别是这样的，肉桂又有它肉桂的香味儿，而且呢，中医的看法很简单，它是补肾命之火，就是补火的。那姜呢，它就是补脾，它是脾胃方面的，所以这两个一个先天的，一个后天的，大概就这个意思。而且肉桂呢，还我们中医还特别讲究那个肉桂的产地啊。以前呢，人就说是在这个贵州这个地方的桂是最好啊，那就是岭南贵州者最好啊。而这个州呢，为什么叫贵州？就是因为它产桂最多的地方。而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有人后来再发现到，这是历史的发展啊。有人再发现到，哎。那个叫做什么地方呢？叫做安南的桂是特别的好。安南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越南，那就越南这个地方的桂特别的多。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加州旧金山附近啊，就是旧金山湾区附近教书的时候，有一次啊，一个学生带我到一个越南餐馆去吃饭。结果我发现到越南餐馆的前面啊，门口摆了一堆的那个桂啊，都是很粗很大的那个肉桂，不是肉桂，就是桂树枝啊，桂树干啊。我说哇，你这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你不怕人偷啊？他没人识货嘛，还真的那个东西，每一个都是多少多少，多少十万上，以十万起价的那个价钱。
贵呀！
哎，肉桂啊，肉桂可好了。那个东西啊，闻起来它的味道特别，因为他们在 越南这个东西产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呢，他们也不把它当做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它就是这个。可是拿到中医来说的话，那不得了，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啊，非常价值连城的东西。
那像您刚才说它是补肾的，
肾
就是
跟
给什
命
么？
门啊，它主
那
要的是入肝、入肾、入命门。
那冬季正好应该养肾哦，所以就
哎，
是。
是的，所以这也是不错的。因此呢，你在这个吃咖啡的时候啊，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在里头加一点肉
肉
桂
桂
吗？
粉，
还有呢，有个点心叫做肉桂卷儿吗？这都是用肉桂，但是它用的品质当然没有我刚才讲的那样子的那么高品质的什么安南桂了。他就用的贵州的贵或者其他地方的一般贵也就可以了。
哦，如果用肉桂和某些食材去搭配煮个茶喝，你有什么推荐的方子吗？
这个我倒没有哎，我只因为煮茶的话，煮咖啡我知道是有人用的啊，但
哎，
是煮茶的话我就不太懂。可是呢，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在喝个奶茶和什么的，有的时候也会的，或者是。有那种就是有一点点泡沫的那种，奶泡沫的这种茶点呐、啊，什么上面稍微加一点点肉桂，它也有一个蛮好的风味儿，就是了。
有些人呢，在冬季里，甚至是在平时啊，他也手脚特别的冰冷，就是怎么也好像缓不过来的那种冷。这种体质的人，他常喝点肉桂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怎么样能够帮他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样的，我们中医也有很多的药方子哈，例如四逆汤就可以帮助把这件事情改善。四逆汤，所谓四逆什么意思呢？就是四肢冷逆，冷逆什么意思呢？就是四肢冰冷的啊，也就是说周边血管循环啊，周边血液的循环比较差一点，那么你就要用个比较温热的药物。那这个四逆汤呢，它就是有什么有附子呀，有那个炙甘草啦，有干姜啊，干姜跟附子就是很热的，然后用甘草呢，稍微把它给缓和一下，那这样子它这个热呢，就让你的周边血管给可以稍微张开一点，让这个周边温暖一点，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胡医师，这个干姜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普通的吃的做菜的姜晒干了就是干姜吗？
这样的姜它因为泡制的关系，有泡姜，有这个干姜，还有就是一般所谓的生姜啊。那我们所谓的生姜呢，就是用我们现在平常人所讲的，就是老姜。而我们还有就是因为因为当食物的关系，有的时候用的嫩姜或者叫紫姜。啊，这些东西都不入药了，要入药就是老姜啊。那么老姜呢，我们特别称之为生姜。那生姜，然后呢，它经过泡制，有做成干姜，有做成什么就是这个像是还有什么姜啊，我一下叫不出来了啊。那这个干姜呢，就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叫做泡姜呢，就是。把那个姜呢，还要再经过火烤啊，等等等等的这样子的步骤。那这些姜呢，每一种有它自己不同的这个
属性好
效
像，
果。哎，对对，不同的效果。而干姜的效果呢，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热。那假如说，假如经过再更进一步的这种泡制，就叫泡姜。那泡姜的话呢，它就比干姜的性质要来得缓和一点儿，大概就这样。
好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想手脚冰凉的人要想去自己熬点四逆汤的话，那这个干姜是要到药房里去买干姜，而不是自己把生姜晒干了，是吗？
哎，不是的，真的是药房的。药房的，因为它经过这个药师们的这种精心制作，那它又不一样了。
好的，这是炮制出来的哈。
哎，对。
好，那刚才您讲到了，就是睡眠啊，早上最好晚一点起来。对于，但是有一些人呢，睡眠确实就是没有那么好。当然，睡眠不好的人， 不一定都是自律神经失调哈、啊，只是我刚好看到了您讲那个视频，所以想请您看看，也讲一讲，他的自律神经为什么会失调呢？有没有可能用方法恢复一下？
其实啊，我那个视频可能你没有很清楚的把它给看过，就是听了一下。其实我那个视频主要的是要纠正大家的观念，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是自律神经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睡不着觉，根本与自律神经有啥关系啊？有点关系，但是不多啊。其实是我们精神上的这个问题呢，会引起自律神经的失调，而非自律神经怎么样怎么样。自律神经真正的失调的时候，那是永远都在失调了，没有一天是这个平衡的，好不好？
好，
为什么呢？例如说，我现在心脏跳动，那就是所谓的交感神经比较来的亢奋。我现在这个肠胃有点不适应，可能是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互相的作用。那这都是因为失调的关系，那这些才是真正讲自律神经失调。我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也举了个例子，说我曾经啊，在差不多30-40年前的时候，我在对中医刚刚有一点点兴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一边脸冷一边脸热，冷的那一边没有汗，热的那边有汗，这个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典型的自律神经失调。那他就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这很简单，有中医的桂枝汤可以治。可是他说我单身，我也没地方煮药，那怎么办？我叫他用了一个什么 aspirin 啊，帮助他发一点汗，就像桂枝汤一样的服用方法，发一点汗他就好了。那可是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这个东西中医就可以很简单治所谓的自律神经本身的问题。那同样的精神问题呢，那个要靠精神的方式来治，用中医也是有所谓的治精神方面的这种处方啊或者方法呀等等。那这就靠这个治疗这个精神方面的疾患来解决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的病。
嗯，好像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然后心病还得用心来治哈，就是
哎，对对对对，就是解铃还需自铃人，系铃人，这个系铃的人呢，是你自个儿，是自己的大脑子，应该要让他怎么，该放松放松，该紧张紧张，什么时候紧张呢？是工作的时候该紧张嘛，对不对？那该放松的时候，哎，工作完了以后。别在脑子里面一直还在那里工作工作工作，那这样子的话呢，人就会这个病那个病都起来了。
好的，所以劝大家自己把自己的疙瘩解开啊，就免得生这个病那个病了。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还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有一个听众是通过短信提问呢，他的问题是他最近检查好像发现眼睛有黄斑病变，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样得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逆转吗？
其实是很难说怎么得的啊，是现在的仪器啊已经太精良了，很可以检查到你的黄斑部病变了。黄斑部在哪个地方呢？是在视网膜的最后面那个地方呢，这个就是这视网膜上面的神经啊，都是神经细胞啊。这些神经细胞呢，它们要结成纤维，是结成纤维，那个纤维呢就称之为视神经，结成一起，就是从这个最后面这一小块地方呢往后收，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视神经。那这一块地方呢，它颜色有点点黄啊，所以称之为黄斑部。那么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到底怎么样得的呢？现在啊还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你看没有人可以好好的治疗它。就好像血压永远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话，那这个血压呢永远也治不好，因此呢 吃药就要吃一辈子，是一模一样的意思。那这个黄斑部病变呢，它是既然是视神经啊，也就是视网膜上面的神经这个地方的问题，那可能跟用眼过度有关。我们现在的人呢比较容易犯这个病，就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看手机啊，看 3C 产品啊，这个喜欢声光色等等这些这些东西的这个机会比较来得大。所以你看道德经里头不是讲吗，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就讲这个。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最简单的治本的啊，这个
少看啊，
就是少看 3C 和手机，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好很多。还有呢就是现在的人，有人说是可能蓝光造成问题，因此呢你把你的手机啊，你把你的 3C 产品啊带个蓝光来遮一遮，或者自己带个蓝光防蓝光眼镜，那样子可能会好很多吧。
中药或者是穴位咱们就不讲了啊，药方里面有没有哪个处方专门能够针对到你的这个视神经的病变呢？
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从理论上来看的话，那它是既然是被这个光害造成的话，那你就使用治光害比较重要的一些个药物，例如枸杞啊，好，例如补肾的药物啊，所以有一个方子叫做杞菊地黄丸，可能对这个有比较大的帮助。但是呢你要说完全治好，还是用根治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少接触光害。
好，我们有两位听众还等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张女士的热线。您好张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喂你好，是我吗？
对，请讲。
哎，胡医生好，唐人好。哎，我就想问一下，我女儿今年是20几岁啊，她就说好像就已经好几年了，就是每次吃好饭以后就觉得好像就觉得肚子很鼓气，然后就是说好像是吃好东西以后好像基本上每次就吃好饭以后呢就要去大便，我就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
好，这个为什么会堵气呢？就是因为吃的这个不好消化的东西太多了。20几岁的人呢常常就会怎么样，都是在外头吃了，不是吃自己家里妈妈煮的饭呢，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就是造成了消化不良。所以呢要吃点帮助消化的食物或者是帮助消化的药物。在中医呢有个平胃散，平胃散里头假如加一点点焦三尖呐、啊，它就可以啊，就可以消胀了。还有呢，就是用食物的话，就像刚才讲的萝卜，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很好的东西。那另外呢，像是麦芽啦、谷芽呀这些芽类的这些东西呢，它可能对于消化有帮助。还有就是蛋白质可以用，像是木瓜呀来帮助消化。还有凤梨也可以帮助消化，这都是很好的，
就是含酵素多一点的哈。
哎，好，是的，
谢谢胡医师。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下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您好，医师哈，我想请问医师，我胃酸过多应该吃什么？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痛醒了，早上还天没亮就痛醒了。
是的。胃酸过多啊，这就是胃酸过多常常会造成的十二指肠发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之类的啊。那你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吃的东西第一不要太甜，第二不要太咸，然后呢吃一点例如山药啊，或者是玉米汤啊这些，还有就是那个叫秋葵啊之类的，它都可以帮你把这个胃肠给就是胃的黏膜啊给包起来，这样子胃酸就不会伤到。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平常的人都是容易紧张啊，平常人都容易因为工作啊因为什么紧张，一紧张了的话呢就很可能胃酸分泌不平衡，有的时候过多有的时候过少， 过多了造成十二指肠很多的问题啊，过少了就造成胃本身的很多的问题。因此呢，你应该就是在尽量的让自己情绪啊是一种很平稳的状态，吃的东西呢就尽量的，第一不要吃太多，吃太多；第二不要吃太咸，不要吃太甜，这样子就可以保养到比较好些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答啊。我觉得胃酸过多这个问题，如果有机会再请胡医师再好好的讲一讲，因为我以前也听过，有医师说，有的人他反酸不一定是胃酸多，还反而有可能是胃酸少。
的确，就所以我刚刚讲胃酸过多或过少呢，你看会造成十二指肠或者是胃本身的溃疡之类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好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好好再去查证一下自己的问题哦。也欢迎大家有觉得还没有意犹未尽的问题，咱们就在下周同样的时间哦。
下周是
休息了，要是打个招呼，要下下周了，因为下周是感恩节哦。好，那就咱们就下下周空中再见了。提前也预祝胡医师节日快乐吧。
好，谢谢大家，再见。
下下周见。